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下今天正道的经文。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十节，请雅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我自己呢非常喜欢读那些属灵伟人的传记，因为接着读这些传记的话呢，我们常常会感到一种激励，是一种榜样，效法他们如何去追求属灵成长，效法他们如何去尽心竭力侍奉主。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些属灵传记的属灵伟人的传记的时候呢，也有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感到他们好爱主，好伟大，跟我们有点远。比如我们读到就是圣经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属灵的伟人，我们会感到哎呀，这样的属灵的伟人他们一定是很爱主，非常那种离我们很远。像约伯也是，我上次讲成人主日学讲约伯记研读的时候，我就说如果约伯记就是前两章结束了啊，我们感到约伯太伟大了。约伯是在那么大的苦难当中，他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他得有这样的认知，那真的是很伟大的属灵伟人。但是你去读约伯记第三章，你会发现约伯进入一个很大的属灵黑暗当中，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在苦难当中他感到不解。你会发现哦，约伯像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描述了许多的人，像大卫，上帝所喜悦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他仍然犯罪跌倒。我们上个主日讲了雅各，就是上帝在他尚未出生的时候，上帝就说我爱雅各恶以扫。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想，雅各这人，一方面说这人雅各行为不太好，我觉得上帝为什么爱他，但是同时你会发现当我们看到读到圣经雅各的描述的时候，我们感到跟我们有点亲切。为什么？你我都是像雅各一样的人，雅各是上帝所爱的，不错，你我也是上帝所爱的。上帝爱雅各不是因为他做得好，上帝爱你我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上帝为何爱我们？我们不知道。雅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上帝不喜悦的地方，他有许多自认为自己的小聪明，但是呢他去诡诈撒谎，去骗他的哥哥，骗他的爸爸。你会发现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每个人信主之后发现我们身上有好多好多的好不好的行为，有好多的地方需要被神所陶造。所以说你会发现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上帝陶造他，使他能够一点一点的改变他。今天我们是讲的读的经文，我们说雅各在伯特利，伯特利是雅各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在那里他才明白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也是他的神。然后我们下个主日讲什么？我们下个主日讲雅各在亚伯渡口二十多年之后，当他从他舅舅拉班那儿回来的时候，在亚伯渡口与天使摔跤，他再一次经历神。我们就今天这两次主日，我们就看上帝在雅各身上如何做那个陶造的工作，如何使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被改变，改变成什么样？改变成上帝所喜悦的样式，改变成一个属于上帝的人，而不是再像以前的一个诡诈撒谎那样的人，就像你我一样。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了，上帝会一点一点的陶造我们，改变我们。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上个主日讲了，雅各用那种诡诈的方式乔装打扮去骗取他父亲老眼昏花的以撒的祝福，骗完之后呢，以扫不算完了，以扫一想这个弟弟太可恶了， 去骗，不仅骗走了我长子的名分，还在父亲面前来骗我的祝福。雅各才说，问那个以扫才说，我要杀了他。所以说以扫呢就狠，雅各就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就赶紧要逃命了。所以他妈妈害怕了，他妈妈说，你赶紧去走，走干什么？去找投奔你的舅舅去，到拉班那里去。在这个时候他要走的时候，他妈妈给他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告诉那个以撒说，以扫娶了个外邦女子，雅各不能再娶外邦女子了，所以说他说让他到我舅舅拉班那儿去，在那里娶一个女子。所以说走之前，雅各为他祝福，再次为以撒，以撒再次为雅各祝福。就这儿打了经文28:1-9，这整个的这个过程，这是经文的背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当他离开之前，他的父亲以撒为雅各祝福，你会发现这一个祝福和上一次雅各用欺骗的方式让以撒的祝福不一样了。为什么？以撒也知道他总是敬畏神的人，当他给误以为那是以扫的时候，他不敢把这样的祝福给他。但是他知道这是雅各，他给雅各祝福的时候他也敢说了，说什么？他说，经文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积聚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你大家注意仔细看啊，仔细看以撒对雅各的祝福，我们下面还有对照，提到两个方面，亚伯拉罕之约的两个方面，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土地。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父亲祝福完了，雅各呢离开家就去逃跑了走了。大家知道雅各是什么样的人？雅各是喜欢安静的人，平时不出来的，不像以扫，以扫到处打猎到处跑。在这种情形下，雅各呢是一个平时很安静的人，这样一个人离开家，离开妈妈父母和爸爸妈妈的照顾，尤其是离开妈妈利百加，因为利百加特别偏爱他，然后又想到以扫，哥哥以扫要追杀他，所以说呢他就不停地跑。走到路上呢，走到一个晚上，走到一个地方累了啊，累了就那个时候没有旅店，走到一个地方累了，一个人都没有，躺下就躺下睡觉了，睡在地上，枕着一个石头席地而卧。我相信他在睡觉的时候会想，走的时候爸爸跟我说上帝要赐福给我，要给我这个土地，我现在要被迫要离开这个地方。他就怀疑上帝的赐福会应验吗？我现在连性命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我哪敢说有那么多的后裔，我怎么能够再回来得这地为业呢？他长途跋涉，身心灵都疲惫了。你知道人在疲惫当中，人在恐惧害怕担忧当中，人特别容易睡着，所以说很快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什么？梦到上帝与他说话了。整个的刚刚的经文10-15是上帝在梦中对雅各的说话，我们刚刚读过了，我就不再去读，我们下面会仔细分析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首先我们来看，他在梦中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异象呢？看见梦中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这个梯子好高，头顶着天，下边立着地，然后呢有神的使者上来下去，然后耶和华神在梯子以上向他说话。那我们就想了，哎，这梯子是代表什么？什么意思？梯子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记，大家记得，当你解释经文找不到意思，不知道如何解释的时候，我们往往就看新约。新约这儿说什么？我们来一段话看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说的这段话和雅各见的那个异象是不是相同？相同，都是什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有一个不同，雅各见的那个异象是个梯子，而耶稣所说的是在人子身上，表示什么？表示耶稣说的人子就他自己，就像那个梯子一样，上顶着天，下立着地，表示什么？是在天上的上帝和在地上的人之间的连结。也就是说，耶稣有一个称，有一个名称，称为什么？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中保这个词是圣经上一个专有名词，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说，在雅各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那个梯子，就是预表耶稣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连结。所以雅各在看见什么？雅各在那儿是借着那个梯子看见了上帝。好，上帝与他说话了。上帝与他说话，怎么说？上帝是个宣告。上帝的宣告包括三个方面。三个方面，他说，第一个方面，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没错，他说你，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上帝的宣告，他宣告，因为上帝的启示的宣告，我是神，谁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耶和华重申，第二点，耶和华重申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耶和华神对雅各的应许。耶和华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又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非常重要，耶和华神对雅各说的话。三个方面，我们分别来看。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上帝的宣告：“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上帝为什么神圣的宣告？告诉雅各，我是耶和华。为什么都要这样告诉雅各？雅各虽然生长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当中，他是他的一外。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他的妈爸爸是以撒，但是他对上帝的认识还是肤浅的。为什么说的肤浅的？他与上帝还没有那种直接关系的建立。你怎么说信仰可以传承，信仰不可以继承？一个生长在基督徒家庭中的孩子，如果你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教导他，带他到神面前来，信仰不能够继承的。信仰只能怎样？只能借着你的上帝的话语教导、宣讲，为他做榜样，让他认识神。说信仰是能够传承，而不能是继承的。所以说，雅各生长在以撒的家当中，他知道耶和华神，但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为什么肤浅？一会儿我们一讲，他醒了。醒了，说了一句话很奇怪的话，说什么？哦，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看，他对上帝的认知是很肤浅的。说雅各以前可能只是从父母那儿听说耶和华神，但却未真正认识神，未真正认识耶和华神在立约中的赐福和应许。就像我们在许多基督徒家庭中的孩子一样，他知道的是他父亲的神，他母亲的神，他也听他父亲母亲讲过他的神，但是什么时候成为我的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上帝借着他的宣告告诉雅各，让他认识这位拣选他、爱他、与他立约的神。所以下一句话，耶和华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耶和华告诉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是什么？ 这个神是立约的神，约是可以传承的，恩典之约可以传承。所以因此耶和华神告诉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什么，也是你的神。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再往后记怎么记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什么，这个立约是可以传承的。所以说上帝借着这个宣告告诉雅各他是谁，让雅各认识这一位爱他拣选他与他立约的这位上帝。好，我们来看下面来看耶和华神与他的立约。耶和华神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段话雅各熟悉吗？雅各熟悉，刚刚离开家的时候爸爸说过一遍了，爸爸说你的后裔，上帝要使你的后裔增多，上帝要赐给你这应许之地。但是你记得雅各说什么，大家仔细对照一下，雅各怎么说，雅各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后裔将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应许寄居的地土，土地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请大家留意，在雅各的祝福当中提到什么，提到后裔，提到土地。而上帝重申他的约的时候说的什么，后裔，土地，还有什么，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得福。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土地，上帝说了，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躺卧那个地方，他正要什么，正要离家，离开家，要投奔他舅舅去很远的地方。上帝说不要担心，这是你的地方，我已经赐给你了，虽然你现在要离开，但是你还要回来。所以对雅各很大的安慰。后裔，将他找到后裔的时候，雅各那个时候还没结婚呢，他这次表面的理由是要到他舅舅那儿去找一个女子，娶一个女子回来。但是上帝这儿告诉他说，你去，你毕竟要回来，我要使你的后裔增多。这儿加了一句话，必向东西南北展开，东西南北展开，以前的立约没有，立约没有，你会发现以前立约从来没听到这个词。当我们这个不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要看其他经文哪儿出现过。以赛亚书54:3那儿说，以色列人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哦，原来就是说上帝要扩张他的境界，然后他的后裔也在这个地方。关键第三点，雅各没有提，雅各也提祝福当中提到了后裔，提到了土地，却没有提重要的一点，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是亚伯拉罕，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将上帝的救赎恩典传递给周围的万邦万族。我们最近在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当中要说什么时候能够那个救恩计划实现。使徒行传第10章是在哥尼流家那些人信主之后，外邦人第一次信主。因此上帝的赐福当中有这一点，但是在雅各的观念当中没有。你会发现，你看了吗？雅各为不是，对不起，在以撒的观念中没有。以撒为雅各怎么祝福？只是后裔，只是土地，忘记了什么？忘记了万国都被因你得福。雅各想到了吗？雅各也忘了。到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都忘了这一点，所以说以色列人没有向外边宣教的观念。以色列人从来不认为他以色列人最瞧不起外邦人，说世界上最有种族歧视的是犹太人。犹太人将外邦人看得像狗一样，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属灵的骄傲的。所以说犹太人是认为，你要外邦人要得救吗？可以，来我这儿受隔离归顺犹太教才可以。所以包括初期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说外国人信主吗？信主单靠信耶稣不行，你必须要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说犹太人从来想不到要去宣教，虽然耶稣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们从来不会去，他们就说你们要来。耶稣是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复活升天之前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他们去没去？他们没去。他们在耶路撒冷可好了，他们不离开。那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什么要去要出去。所以说上帝用逼迫的方式，他们用去到撒玛利亚建立教会，去到安提阿建立教会。这是什么？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救赎计划。以色列人忘了，忘了这个赐福。想想我们呢，基督徒记不记得呢？我们不比亚伯拉罕、比以撒、比雅各更高尚。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忘记，哦，我信主了，我得救了，就可好了。在教会当中，哎呀，好恩温暖，好温馨，太好了，我们就忘记了。忘记什么？忘记上帝在你我身上有一个职分，一个什么职分？那个职分，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我只要我给他写单子、写贺卡，我都会写那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不知道刚刚受洗的这两位弟兄姐妹，你们的贺卡也没有，因为是师母写的。我相信也有这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他一切都是新的了，他成为新造的人。到这儿结束了吗？我们都读到这儿就结束了，忘记再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继续往下读。我们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职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什么叫劝人与神和好？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使神人认识神，这叫与神和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记得，我们就像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什么？就是要带领人来到神面前与神和好，认识神。千万不要，千万不只想到，哦，上帝要赐福给我，上帝给我土地，给我后裔，就像给亚伯拉罕的赐福一样。还别忘记还有一个赐福是什么？我们一个荣耀的职分。保罗说我荣耀我的职分，那个荣耀的含义是我以这个职分为骄傲，就是福音的使者。好，讲完这一个，好，这个刚刚讲了。刚刚耶和华神对雅各什么是重申他立的约，下面这段话是把上帝对雅各的那个祝福从他的后裔转到眼前来了。因为雅各现在什么在逃难，雅各的最害怕、恐惧、害怕当中，你或者讲土地要后裔，他觉得隔我好远。他要什么呢？要历史的帮助，像你我一样，我们需要历史的帮助。这个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了，上帝说什么？上帝说给他赐福的应许，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我向你所应许的。上帝这句话太重要了，这雅各太得安慰了。这句话里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必与你同在，上帝的同在。第二一个，上帝必保佑他。第三一个，上帝必带领他归回来。第四一个，上帝总不离弃他。第五一个，上帝说我说的话一定要成就，应许一定要实现。好，我们下面分头来看，分别来看这五个方面。同在，雅各目前什么困境？害怕、恐惧、逃跑、无助。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的是那种上帝的同在。你知道一个离开家的人，一个在恐惧当中的人，最希望失望什么？最希望爸妈妈在身边。雅各是个从未离开家的人，这个时候他最希望爸妈妈在身边。这个时候上帝告诉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极大的安慰和帮助。后边雅各记了这句话了，雅各记了这句话，后边两次提到同在。一个是三十一章第五节，他对他的拉杰和利亚说，我看你们父亲的脸色气色相貌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他很清楚神与他同在。三十一章四十二节，他对拉班说，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他两次知道上帝给他说了，他很记得了，上帝说上帝要与他同在。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上帝的同在是极大的安慰。耶稣的名字叫什么？马太福音1:18，上耶稣要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要走上十字架之前，门徒好害怕好害怕的时候，耶稣说，我去必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与你们同在，直到我的再来。所以对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同在的安慰非常重要。好，第二点，上帝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我们都盼望上帝的保佑，即使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都像敬拜那种冥冥之中的老天爷或者什么神灵，就说，哦，保佑我，保佑我。所以我们都盼望着有保佑。但是雅各这个时候一样，雅各在那种困境当中，面对以扫的追杀，面对前面未卜的道路，他盼望上帝的保佑。上帝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哦，这是好大的安慰。后面在31:24，拉班追杀雅各的时候，雅各说什么？耶和华神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个时候他知道上帝在护佑他，若不是上帝的护佑，他离不开拉班的追杀；若不是上帝的护佑，他脱离不了世界人的追杀。35:5，若不是上帝的护佑，他脱离不了灾荒，因为上帝将差遣约瑟提前到埃及做宰相。说上帝的护佑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宝贵。我们常常想，上帝能管过这么多来吗？像刚刚这句话，你无论往哪里去，上帝都保佑我们。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很要坦然地相信，那位上帝时刻都眷顾保守着我们，他时刻都与我们同在，他时刻地保护着我们。求神赐福于我们。下一点，上帝必领雅各回来。雅各正在离开那个应许之地，一个人要离开家之前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你一定会回来。上帝应许他说，你会要回来。所以当31:3，耶和华神应许实现他的应许，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像这雅各的第五点说，总不离弃。当他要离开家的时候害怕，离开家害怕，这个时候上帝说，我总不离弃你。一个人离开家被离弃的时候，他说，上帝说，我总不离弃你。许多时候我们说父母爱孩子，父母爱孩子，但是我告诉你，父母的爱是不足的。你会发现，在心理辅导上有许多时候，许多的人今天你会发现，结婚之后出问题，这样出问题，都是在许多原生家庭当中他出了好多好多的问题。他曾经受过伤害，许多的伤害来自于父母。他在面对这样的情形，一般我们就告诉他怎么说，你父母的爱是不完全的，是有限的，上帝的爱是完全的。我们常常引用的一句话，诗人所说，诗人那句话怎么说？诗篇27第10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父母会离弃你吗？地上的父母会，耶和华必收留我。我曾经听说一个见证，一位老的传道人，老牧师，100多年前信主，在中国那个时候信主，你知道那个时候信主，是被家族是要赶出去的，不光那个时候，80年代也一样。我当我信主之后，我带我一个学生信主，80年代末，那个学生回家告诉他爸他信主了，回头把我打出来，同样一样。所以那位老人家在100多年前，大约在上世纪初，老人家信主了，被父母赶出来。过年的时候，他在门口写一副对联，就这句话，诗篇27:17-10，这上联说，我父母离弃我，下联说，耶和华收留我。就这样，但是这儿上帝告诉雅各说，我总不离弃你。然后第五句话是什么？应许的成全。应许的成全，上帝说， 直到什么？直到我成全了我的应许。当雅各听到说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保佑你，我总不离弃你，我必带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怎样？雅各可能心中有怀疑，有不信。上帝说直到我成全了我的应许，我的话必定应验。我问大家，你曾经听见上帝这样对你说话吗？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像雅各那样做着梦，上帝告诉我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忽悠你，我没有啊。我怎么知道上帝会保佑我，上帝会与我同在，上帝总不离弃我？雅各是在梦中上帝对他说的。今天上帝跟你说的更明确，在哪里？在这里。圣经当中无数次说上帝必与你同在，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上帝与人同在，圣灵保惠师与你我同在，直到耶稣的再来。上帝必保佑你，保佑你，保佑我，上帝总不离弃我们。所以说上帝的应许不仅是给雅各的，不要以为雅各的梦中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我今天没有做梦就不真实，上帝在其中所告诉我们的更加真实。所以说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应许。好了，如果换成你我，换成你我在梦中上帝对我们说话这样之后，你会怎么想？你醒了怎么想？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灵恩教会，我也不是灵恩派，如果你今天你晚上做了梦，你说上帝跟你说话了，你在这心里怎么想？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反应。雅各的反应，雅各的反应挺有意思。雅各第一个反应什么呢？惊讶，哇，耶和华真在这里，我还不知道呢。今天基督徒会不会这样？醒了以后说，哎呀，上帝真跟我说话了，我还不知道是上帝呢。然后呢，雅各害怕了，哦，这地方何等可畏，太吓人，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然后雅各呢说什么？然后就开始雅各来到神面前敬拜。怎么敬拜？把那个真的那个石头赶紧拿起来竖起来，干什么？浇上油。在圣经当中，石头竖起来表示什么？表示纪念，浇油表示敬拜。然后什么？许愿。好，雅各这四个方面我们分别来看。惊讶，哎，雅各为什么会惊讶？在雅各的观念当中，上帝在哪里？当时他其他留意，当时还没有圣殿，也没有会幕，当时有什么？当时有祭坛。无论是挪亚敬拜神，还是亚伯拉罕敬拜神，以撒敬拜神，都叫什么？立坛，筑个坛献祭。所以在雅各的观念当中，上帝在哪里？上帝在那个祭坛那儿。哎，上帝怎么会在这个荒无人烟我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所以说雅各以前是通过父母认识神，在这儿他才知道原来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说圣经上有圣殿，有会幕，预表上帝的同在。出埃及记四十章，当会幕立建好的时候，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会幕。当圣殿建好的时候，从那门建好圣殿的时候，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敬拜当中，上帝只是在会幕、在圣殿、在教堂当中吗？这是许许多多犹太人包括基督徒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错的。不要感到惊讶，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在你的家庭当中，上帝在你的工作场所，上帝在你的所去的任何地方。刚刚那句话，无论在哪里，上帝都在。上帝是那全能的上帝。雅各说惧怕，雅各感到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那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面对上帝的显现，雅各的反应是害怕。害怕带来什么？害怕带来敬畏。我问大家，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感到害怕吗？我们说不会。旧约的人见到上帝的害怕呢，我们新约的人看到见到上帝不害怕。确实这是今天基督徒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位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 我们认为那位上帝像圣诞老公公一样那么可爱，我来，上帝爱我，上帝我这么好，上帝不爱我爱谁？我们忘记了，忘记什么？忘记在旧约的时候，你去读约是那个出埃及记三章六节，当摩西在荆棘与火焰当中面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什么？他害怕。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耶和华神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以赛亚是扑倒在地。只是旧约这样吗？新约，我们看新约，当彼得见的是耶稣的时候，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哦，那个时候耶稣还没定十字架，那应该害怕。你读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当老约翰面对上帝的主耶稣的显现的时候，他也是扑倒在地。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那位值得敬畏的上帝。因为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只是上帝爱你，上帝爱你，我们忘记我们上帝能够愤怒的审判。所以说保罗的罗马书一章第十八节，当他讲到福音的时候，他讲什么？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然后再讲到上帝爱你。所以说在历史上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讲章，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讲过一篇道，讲的道说什么？在上帝愤怒审判之下的罪人。讲完之后，那些人吓得在教堂的后面趴在椅子背上打哆嗦。今天已经很少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那位值得敬畏的上帝。好，接下来雅各的反应是什么？是敬拜。敬拜我们提到了第一个是立柱，立柱表示什么？一个是纪念，一个是见证。圣经上都提到立石为记，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让他们立石为记，纪念上帝的救赎恩典。当撒母耳记带领以色列人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立石为记，纪念什么？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同样这儿也是纪念雅各把那个真的石头立起来，纪念上帝曾经在这儿上的显现，也见证上帝他的立约和应许。将油标示这个地方是归给上帝，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然后他给他起名叫伯特利，这个伯特利看他刚刚括弧那句话就是神殿的意思，这儿是上帝的殿。所以说以后这个地方是安放约柜的地方。好，接下来雅各的许愿，我特别讲一下雅各的许愿。雅各的许愿，雅各怎么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大家读这个许愿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感觉好亲切？你在上帝面前曾经这样许愿过吗？你我都曾经这样许愿过。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像雅各一样的属灵生命，雅各这个时候的属灵生命也代表了你我的属灵生命。为什么？他说他提出了四项希望上帝给他做的。同在，你上帝与我，你说应许我与我同在啊，你若与我同在，上帝说了你与我同在，我必与你同在，他说你若与我同在。上帝说你我必保佑你，他说你若保佑我。然后他说了一个，他加了一条供应我。他现在什么？他现在缺吃的缺穿的，他说你要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因为这个供应，上帝的供应 就包含在上帝的护佑当中。然后你若平平安安带我回来，都是什么？都是上帝说的，上帝给他说过的。说完之后他得说什么？他得还愿。然后我们来看他的还愿，他说什么？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说我必敬拜耶和华我的神。其他留意啊，他换了词儿，换了，说什么？没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了，他说什么？我的神，我必敬拜耶和华我的神，我必侍奉耶和华我的神，我必忠于耶和华我的神。他说这个柱子必成为圣殿，他意思说以后我必定回来在这敬拜你。关键是第三条， 他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第一我们留意，他说凡你所赐给我的，请大家留意，雅各很清楚他空身一人走的，他什么都没有，他以后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的。他身上怎么回来？回来的时候带着那么多的孩子，带着那么多牛羊回来的，他说那都是上帝赐的，都是上帝赐的了。好，然后呢他说我要献上十分之一。请大家留意，这还没有律法，这个时候没有律法。整本圣经第二次提到十分之一，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是亚伯拉罕去打仗回来，面对麦基洗德，他说献上十分之一，这是第一次。那这是第二次，麦基洗德预表耶稣，第二次是什么？说他亲口说向上帝献上十分之一。这是雅各所许的愿。读到雅各的许愿，我们感到很亲切。哎，我们常常这样，我们会觉得雅各信心不足。雅各信心不足，他说的是什么？若上帝赐福给他，若上帝与我同在，若上帝保佑我，我就会敬拜你，我就会献你献上十分之一。这就是他的真实的属灵生命写照。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就常常这样呢。我们怎么说？神啊，你如果帮助我，保佑我度过这个难处，我就如何如何侍奉你。我们当找工作的时候，去interview的时候，挺担心明天能不能拿到。我们会说上帝祷告说，神啊，请你赐给我这份工作，你若赐给我，我一定献上我的十分之一。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疾病当中，感到过不去的时候，神啊，你若医治我，你若医治我，我好了，我一定全时间献给你，为医生为你所使用。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对不对？许愿上帝都是说喜悦的，大家留意，上帝从来没说许愿不喜悦。但是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按照上帝的应许去求。不要小瞧雅各，不要觉得雅各不属灵，雅各还这样求呢，啊，你若怎样我就怎样。雅各比你我的祷告属灵多了。为什么？雅各说神啊，你若与我同在，上帝说了吗？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上帝说你雅各，上帝我必护佑你。他说上帝你若保佑我，你若带我回来，上帝说我必带你回来。是雅各所有的求都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想想你我呢，我们的祷告什么？神啊，你若给我这工作，神啊，你若医治我，神啊，你若怎样，是不是上帝的应许呢？上帝没告诉你我这样的应许。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爱我们，上帝时刻与我们同在，上帝必时刻保佑我们，上帝必供应我们一切生活所需，上帝必赐福我们一切。我们祷告的是否在上帝里面，关键是。好，在上帝面前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许愿。圣经你发现圣经没有排斥人的许愿，圣经最排斥什么？人的忘恩不还愿。雅各什么时候回来还愿？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雅各再次回到伯特利，再不是一个人了，带领全家，自己除掉家中一切的偶像，来到伯特利筑坛立柱奠酒浇油向神敬拜。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神再次重申他的应许，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必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什么？这就是耶和华神对再次重申他的应许，他会来还愿。讲到这里，我们大家要明白伯特利是什么地方。伯特利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在伯特利，雅各与耶和华神相遇。那我就问大家，你我什么时间与神相遇？雅各生命中的伯特利与耶和华神相遇，在那儿他认识那位耶和华神。你我生命当中的伯特利在哪里？当然你我和上帝的相遇可能不是像雅各在伯特利那么奇异的梦中，可能也不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与主耶稣的复活的主相遇那么奇异， 可能你我的相遇就很平坦很平淡，在一次布道会上，在一次培灵会上，在一次主拜主日崇拜当中，在一次夏令会当中，或者是在你一次的个人的读经祷告灵行当中，或者是在一次查经当中，或者是在一次弟兄姐妹的交通分享当中，你的生命与上帝相遇，你的眼属灵的眼睛被上帝所打开，你的生命被圣灵所光照，你的生命被上帝所改变。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寻找我们生命中的伯特利，寻找我们生命中的伯特利，找出你生命中的伯特利，神如何与你相遇，在那里上帝如何改变你的生命。不要忘记雅各立个柱子纪念上帝和他的相遇，你我生命当中那个柱子在哪里？我常常说我们生命当中要常常立时为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常常立时为记的话，当你再次回头望你回头看你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布满标志上帝救赎恩典、上帝眷顾保守、上帝同在的那种石头。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有一次的伯特利，而是有无数次的伯特利与主相遇。所以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反思，反思什么？我们生命中的伯特利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你的生命与上帝相遇？找出你生命中的伯特利，像雅各那样去立柱纪念，见证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思想上帝对你的应许，以及你在生命当中如何去回应上帝的应许。不要以为雅各的回应不属灵，你我的生命就是那样，我们要最起码做到像雅各那样去回应上帝的应许还愿，而不要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曾经与神相遇，上帝改变你我的生命。我们再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伯特利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什么地方与主相遇，在那里上帝改变你我的生命，上帝改变了我生命当中那些不神讨神喜悦的地方，上帝改变了我生命当中那些渣子，使我生命更加向主。求主帮助我常常纪念这样的经历，纪念与复活的主相遇的经历，纪念生命当中的伯特利。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赐福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